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卷八第十七入世品啊，讲义309页。在谈入世品之前啊，我们曾经讨论过第十四的归命相品，就是在家菩萨还有皈依三宝。还有第十五品五戒品，除了三皈以外要受持五戒。第十六品是知家过患品，就是在家里面有妻子儿女等等，还有很多的过患要知道过患。十七品入世品，就是常常在家里不得安宁啊，偶尔到寺院里面来听经闻法啊，或者是发心想要出家，因此在第十六知家过患品之后，紧接着谈第十七入世品。那么在谈入世到寺庙里面的种种情形之前，事实上从讲义309页到321页，这个还有提到在家菩萨在进寺庙之前他平常还需要注意的几件事就是应该要布施，要持戒如果看到僧众不和和的话，他要发心让僧众和和，不废法事，而且不轻慢破戒的比丘这些先提示完之后，在321页才正式提到入寺庙以后应该要礼敬比丘，应该请法所以这个入世品主要是依着第二段入世礼塔敬僧应行之法，以这一段来作为这一品的品名。好，我们看309页一开始科判一，在家菩萨应布施持戒，不轻慢破戒比丘，里面分成几个大段大写括弧一，在家菩萨应远离悭贪好药布施。如是在家菩萨，菩萨有在家有出家，如果是在家的菩萨，不应于种种的事物财物中生贪着心，不要生我所心我所有几个意思，就是第一个是我所有的，再来我所依的例如五蕴，五蕴生我们依着五蕴而有这个个体或者我所缘，缘就是心念的对象，我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希望执取什么，所以我所主要有三个意思，我所有例如这个财产是我的这个名誉是我的好名声等等，这是我所，还有我所依的五蕴，或者我心念我所缘，这个都是我所。在家菩萨对于种种的事物不要产生我执不要以为这是我所有的，何以故？随所贪着难舍之物，应该要施予如果能够施舍，就能够除去贪着我所这样的过失。菩萨如是没有贪着吝惜之心，那就可以居家持家。有人问，在家菩萨或许贪喜爱着之物他有很喜欢的物品，如果有人来索取，那应该怎么办呢？答曰，对于所贪着的物品，如果有人来求索的话，应当勉励自心，赶快施舍不要悭贪吝惜。如果自己不贪着舍出去这个不难，但是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 这个要舍出去不容易，要自己勉励自心。菩萨所贪喜的物品，如果有人来求索的话，这个人怎么问呢？他说，你把你贪着这个物品赶快布施给我，你这样的话可以早日成佛。哦，这个人要人家给他东西，他用这一招啊，你赶快给我，你可以早日成佛。菩萨及时就要劝勉自心，不要贪着，要施舍。那菩萨要这样的思维，如果我今天不把这个物舍出去的话，这个物品早晚也会远离我而去。如果到死的时候，这个物品也不会跟着我到下辈子去啊。所以这个物品不管你怎么贪着，它早晚还是要远离的。那么如果今天我为了无上菩提，为了具足布施波罗蜜来布施，这个还可以种点福德，可以利益他人。这样子布施一直到死的时候，心里都没有后悔。经说如果这样的布施到死心都不会后悔的话，那就一定为往生善处。如果后悔那就不一定了啦。如果以欢喜心来施舍，一直到死的时候都不后悔，那就会往生善处，就可以得到大利益。既然可以得到大利益，而且这个物品一直到死之前没有舍，它还是会远离我们而去啊。那既然可以得到大利益，为什么不舍呢？要这样子来自己勉励自己。而这样子劝勉自己之后，如果还是非常舍不得，贪恋舍不得，那么这时候就应该推辞对来乞的人跟他谢罪。要这样跟他说，我现在还是新学呀，善根还没成就。善根主要有三善根嘛，不贪不嗔不痴。这里因为还是贪恋不舍，那就是这个不贪的善根还没成就，心还没有得到自在。我希望将来我能够善根成就的时候，我就可以布施给你。应该对乞者谢罪，说你不要生气哦，因为我还是新发意的菩萨，善根还没具足。于菩萨行法，菩萨是难行能行啊，可是我还没有得到大势力，所以未能施舍物品。当我之后得到大势力，善根成就，心得坚固的时候，那我东西就可以给你，所以暂时欠着啦。好，这一段主要是说在家菩萨要远离悭贪的心。所以在佛典里面讲布施可以得到福德，不是说东西施舍出去就一定得福德。真正得福德的原理在哪里呢？他舍悭贪，他舍了悭贪才得福德。好，第二项在家菩萨可以做的有哪些呢？第二项，如果看到僧众不和合，本来应该弘法利生的种种法事，因为僧众不和合而中断了，这时候在家菩萨应当随分随力，用善巧方便让僧众和合，以便法事不断绝。而僧众有时候因为某些事的因缘争论竞争而离散不和合，以至于让弘法利生的法事有所废弛，没有积极去做经法之事。 这时候在家菩萨应当精进，运用各种方便，彼此之间心无所偏袒。在佛在世的时候，有在家的居士啊，哎，看到僧众，哎，有的喜欢坐禅啊，有的喜欢读经教哦，或者是有的喜欢从事各种不同的修行，那他们很困惑啊，哈、哦，各自说他的是最殊胜的，那居士很困惑说，哎，那我要护持谁呢？他们去请教世尊，世尊用一个很巧妙的譬喻说，他们呢事实上是朝着同一个目标，解脱的目标，各自在努力，因为根性的不同，好要不一样，你看起来好像彼此相违背，其实他们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在努力，如果能够和合当然很好，如果不和合，就像一条金的项链，它一不小心断成两三节，可是断断都还是金啊，不会说哎，这一段是金，这一段变成铜铁锡的，不会啊。所以断断都还是金，你们还是要平等互持啊。同样的，在家菩萨看到僧众不和合的时候，他要心无所偏啊，运用他的方便啊，例如有的僧众啊缺物资啊，或许在家菩萨可以用财物啊满足僧众所需。或者用言说啊，或者恭敬求请，令僧众和合。如果不和合的因缘是因为缺少衣食啊，或者是有的邪见强作障碍，或者说法者想要求利养，或者听法者心不恭敬，在家菩萨随种种事。所以方便可以用财物的啊，就来供养，或者用言说好言相劝，虚心和顺啊，请僧众和合，使法事不废弛。如果能够令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法事不废的话，那就是在点燃佛法的明灯。让佛的慧命相续，如果能够让这样子续佛慧命啊，能够这样子续佛慧命，那就是供养十方三世诸佛。所以供养诸佛，除了事事供养啊，好好听经闻法，如法去实践以外，并讲经说法，让佛的慧命能够长久延续下去。这也是供养诸佛。好，所以在家菩萨第一个要去除悭贪，第二个看到僧众不和，想办法让僧众和合，让慧命长久相续。再来第三，在家菩萨应受持八关斋戒，亲近持境界者，斋日受八戒，受持八关斋戒，亲近持戒清净的人，以戒善因缘身心爱敬持清净戒的比丘。斋日有六斋日，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还有23、29、30日，这是六斋日。另外呢，有遮三忌，三忌就15日为一忌，三忌呢就是45天。这里是说从冬至之后45天。在这些日子里面，多有鬼神侵害世间人，非常暴虐，而世间人为了让这些恶日 不要产生种种的灾变，为了要守护令他平安吉祥，因此他持斋。过去的斋其中一个就是过午不食，那有的斋它是一天不吃了，那佛教跟其他印度当时它是过午不食为斋，但是我们现在叫大乘佛法的斋，它是比较着重在吃素了，所以斋这个意义有多种，有的人是一日不食，有的是过午不食，有的是吃素，那最重要的是斋戒。比如说有的古时候要祭拜天地啦鬼神，他要斋戒沐浴，所以斋还有斋心，所以要心要清净。斋在各地有各种不同的用法。佛因此教令众生受一日戒。那这个时候佛说的八关斋戒就不只是过午不食哦，他还要持其他的戒法。好，这等一下会说，就是远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等等，这些配合起来不是只有不吃而已啊，其他的这个身口也要都令他清净。这样的话既得福德，诸天下来巡视观察世间，诸天看到大家这样的斋戒非常欢喜，就会护念世间人。我们看一下角注21，大智人有提到，问曰：为什么持斋修八关斋戒，特别在六斋日呢？答曰：这六斋日恶鬼经常追逐人，想要夺取人命，让人疾病凶衰，使人不吉祥，因此杰出圣人教人持斋修善作福，以避凶衰。那时候的斋法没有受八戒，只是一日不食为斋，所以斋它的范围有广有狭，最早那是一日不食为斋，后来佛出世就不是一日不食而已，就告诉大家要一日一夜如诸佛持八戒，而且还过中不食，以这些功德可以引导人到涅槃。在家菩萨于诸小事尚且可以争议，何况先有此斋而不随顺。如果有斋戒，那功德增上，其他就更加如意了，而且有这个功德可以引导他得到涅槃，是故应行一日斋法，不但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他人。那斋法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远离杀生，应当这样子说，就好像圣人经常离杀生，舍弃刀杖，不只是断生命了，不恼众生，打啦，用刀杖打众生，让人家起嗔恚心，这个都算是杀生的方便了。而不是说八关斋戒只要不断他的命就好，给他打个半死这个也都不要了。常无嗔恚需要有惭愧心，更消极的不残害杀众生之外，还要积极的慈悯众生还要护生放生慈悯众生。我摩甲今天一日一夜远离杀生， 气舍刀杖，至少一天不要生气啊。好，学佛有惭愧心，慈悲众生，以如是法随学圣人。圣人这样做，那是从头到尾都这样做，我这永远这样做可能做不到，至少我一天一夜勉励自己做得到。第二，远离邪道，常理不予取，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允许给我们，自己就去拿了，那这是一般所说的偷盗。身形清净，随所取的物都能够知足。我今一日一夜远离邪道，不予取，求受清净自活，就是自己能够知足，以如是法随学圣人。第三，除断淫逸，一般是不邪淫，五戒是不邪淫，这个八关斋戒是断淫，常断淫乱，远离世乐。我今一日一夜除断淫欲，远离世间乐，修清净梵行，以如是法随学圣人。所以八关斋戒的时候他是不淫。第四，远离妄语，圣人经常远离妄语，更积极的说真实语、正直语。我希望一天一夜远离妄语，来说真实语、正直语。第五，不饮酒，圣人经常远离酒，因为酒是放逸处。我现在一日一夜远离酒，学着圣人也觉悟清醒。第六，远离歌舞延伸之具，圣人他是以清净的戒体为庄严呢，不是瓦混雕面机他不需要这些了。圣人他远离歌舞作乐，花香璎珞，庄严身的种种物品，我现在也是一样，一日一夜远离歌舞作乐，花香璎珞延伸之具。第七，远离高广大床，圣人常远离高广大床处，在小榻，小榻就是坐卧的小椅子或者小床，草褥围坐，坐草席。我今一日一夜远离高广大床，处在小榻，草褥围坐。第八，过中不食，远离非食，非食就是不是恰当的时机，如果以印度的习俗或者佛法，那就是在午前。明相初一直到午前，那个才是恰当的食，如果在这个之外，那就是非食。因此八关斋戒里面它是过午不食。我今一日一夜过中不食，远离非食食。好，小节，这个八关斋戒就包括第一个不杀，第二不盗，第三不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第六不花香璎珞歌舞等，第七不坐高广大床，第八过中不食。圣人舍离这些杀盗淫等，我现在也是如此，以此福德因缘与一切众生共享，希望大家一起成就佛道。好，再来解释亲近境界者，要亲近此境界的比丘，在家菩萨应该亲近诸比丘，尽能护持 清净境界，成就功德，防愿重恶，就是防止重恶，还有远离重恶。好，瓜五四，以戒善因缘者，应清净持戒比丘，要身口业清净，而且心要直心善行，没有重恶的人。瓜五五，身心爱净，与上面直心善行持戒的比丘成就诸功德者，应该生最上恭敬，身心爱要。好，所以在家菩萨他要远离悭贪，看到僧众不和合，要行方便让他们和合。另外第三，要受持八关斋戒，亲近持戒清净的比丘。好，第四项，有清净的比丘，相对的就有比较不如法，有破戒的比丘。即使面对破戒的比丘，不应该产生轻慢心，不应该对他们产生嗔恚，应该生怜悯利益的心。问曰：在家菩萨若于持戒比丘成就功德而生爱敬心的话，那么对于破戒比丘，我们要生轻慢嗔恚的心吗？答曰：若见破戒的比丘，不应该起轻慢嗔恚的心。在家菩萨若见破戒杂行比丘，觉得位移不具足，行为污秽垢浊，还有复常种种的过失，没有犯行，自己称他有犯行，对于这样的比丘也不应该生轻慢，不应该起嗔恚心。有人继续问，如果不嗔恨，我要生什么心呢？答曰：应生怜悯心。要呵责，不是呵责这个破戒比丘，要呵责的话是要呵责诸烦恼。也就是说，这个比丘不要呵责他本人，要将心比心。有时候我们自己烦恼深重啊，也会发狂啊，对不对？会抓狂啊，发飙啊，那这个比丘也是凡夫啊，我们不要呵止这个人，要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烦恼深重。好，底下要这样思维：在家菩萨若见破戒比丘，不应该生嗔恚轻慢，应该生怜悯利益之心。心里这样想，哎呀，这个人就是破戒比丘，他遇佛妙法，他目前已经远离了地狱畜生恶鬼。底下这是在谈那个八难，八难这三个，地狱畜生恶鬼，这是极苦，非常苦，不容易听闻佛法，修学佛法。另外呢，有的生长寿天，处在色界无色界，这个是太热啊，太热太苦，都不容易听闻佛法，人间最好，苦乐参半。有的虽然是生得为人，但是呢佛不出世，或者有的佛出世，他是生在边地啊。在家菩萨心里这样想，这个人他能够远离三恶道，他也没有生在长寿天，他也不是在边地，因为他出家了啊，代表说他听闻佛法，生在中国有佛法的地方，而且他诸根具足，他六根具足了， 他也没有耳聋，也没有哑巴，他也不是愚昧迟钝，他能够遇到佛妙法，有智慧分别好坏，而且他也不是生在邪见家，如果生在邪见家他就不会出家了，心存正见，了解义理，所以他有因缘去出家了。好，这是在讲，这样的破戒比丘，事实上他是远离八难的啦，能够遇到佛，而且在佛法里面出家了。好，第二段是在说明人生难得，如大海中有一眼鳖投入板孔，这在佛典里面杂阿含406经还有大庄严论经都有提到，一般来说就是盲龟浮木。如果依杂阿含406经，他是说有一只乌龟，它寿命非常非常的长，那它是眼盲看不见，我们这里是讲一眼，在杂阿含经里面他说双眼都看不见，100年呢、他的头才浮上来海面一次，100年才一次哦。那么有一个木板上面有一个小洞，那随着海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又不是固定的啊，洞那么小，100年浮上来一次，正好那个头穿进木板的孔，这几率多小啊！而且眼睛看不见啊，如果眼睛看得见还可以追啊，对不对？眼睛看不见。这个几率太小太小了，佛来比喻盲龟浮木，这个几率太小，人生难得就像盲龟浮木，生在人中，比这个盲龟穿木板的孔这个、更加的困难。既然听闻佛法能够灭除诸恶，度诸苦恼，可以得到正智解脱，而且有因缘不但生得人身，有因缘出家，舍种种的资财，不管多少都舍弃了，而且还割舍亲族的贪爱，都没有爱恋，对财物也好，对亲族之爱也好，他能够舍离出家，不管他是生在平民，或者生在尊贵的种姓，他信佛已故，能舍出家。那一出家以后，就不再眷恋过去的身份，多尊贵啦，或者是多富有，这些全部都舍了。那出家以后呢，又听闻破戒之罪。破戒会有什么罪呢？就看清自己会被智者，有智慧的人所呵责，而且不好的名声会到处流传，破戒之人经常怀疑忧悔，死了以后会堕恶道。而这样的破戒比丘很难得离八难得人身，又出家，又听闻破戒之罪，这些都听了以后却还是破戒。如果不破戒，行十善道才可以得人身，竟然得了人身却不能够如法善用人身来利益自己，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三毒的力量太强大了，贪嗔痴经常侵犯欺压众生，很难舍离。诸佛种种喝骂烦恼恶贼恶行，真的是有道理。如是思维，不应轻贱破戒之人。那就是说看到破戒比丘要起怜悯心，也要警惕自己。事实上三毒难断啊，我们自己断了吗？没有断啊。所以也不要随便轻贱破戒之人。又作是念， 若我不能都离嗔恚轻慢心者，也应该自己思维佛法无量，犹如大海，或许有一些开源变通而我不知道。我们以为是他破戒的，事实上佛有一些自戒因缘啊，他会有开源，会有变通，并不拘谨，并不是一成不变。如《大圣决定王经》中佛告诉阿难，或有比丘，他的根性比较迟钝，他的智慧比较暗钝，心不明了，不能通达诸法实相，常念有想，本来是无想的法，他却取相，这想或者相有时候通用，他不通达诸法实相是空相，他来种种分别取相，生男女想，生最爱想，生垢想净想，那这样子妄想分别就名为钝根，心不明了，那就是有罪。阿难，若人一切法中不能够善巧理解，名为不了一切。诸法从初以来，本体性相常不可得。佛法说自性本空嘛，没有一个实在的本体。而且性也不是说本性本来如此，事实上是习已成性。相每一法每一法都有各种不同的样貌，比如说水目前看起来是液体啊，但是它如果温度降低啦，那就变成固体的冰，有时候蒸发又变成气体，所以相也不是说固定不变。有关于性跟相，我们看角注四十，印顺导师在《中观经论》有一个很好的解说，性跟相在佛法中有时候可以互用，有时候讲种性别性，有时候又说种相别相，但是有时候性跟相是有一些区别的，如角注四十倒数第四行，性跟相合说在一起，有时候是有不同的含义。性比较着重它的体性，相比较着重在外貌，可以让人家识别的，所以性是指诸法的体性，相则是每一法每一法有种种的相貌。所以这是它的差别。又依大智论说，体性是内在的，而相貌是外显的。又性是久远的幕后的，相是新进的初期的，习已成性，这性也不是本来如此，是不断不断的熏习而成为不容易改变的性质，就成为性。那依中观来说是自性本空，本体性相常不可得。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些事，妄想分别，那就与外道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这个破戒比丘以为这没希望了，不能成佛了不能够修行得解脱，不要这样子妄加论断。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像央觉摩罗他杀人无数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一般人看，哇，这个杀人那么多，罪业那么重，怎么可能得解脱呢？最后佛陀一说法，证得阿罗汉了。所以这里说，佛对阿难说，我所说法皆有开源变通，明了清净，始终无罪 亦无罪者。罪是法，罪者是人啊，人法都空啊，罪者是众生空，罪是法空。那罪名疑毁啊，怀疑追悔愚痴暗明，而罪者就是起众生想、我想、命想、人想啊，都是因为有身见、萨迦耶见的关系而名为罪者。我们看一下角注41啊，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说的具足施罗波罗蜜，如何能够具足持戒波罗蜜呢？那必须要通达罪不罪不可得啊。在刮胡二，有人就问，要舍恶行善才是持戒啊，那为什么说罪不罪都不可得呢？答曰，这里所说的不可得，并不是说邪见啊、粗心来说不可得，而是指深入诸法相，行空三昧，由慧眼所观，并不是这个肉眼或天眼，它是慧眼观空，那是罪性本空啊，罪不可得。那罪都不可得，相对的，不罪也不可得啊。刮胡三，若人不乐罪，好，例如说，看到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起轻慢心，好，看到一个人无罪。持戒清净，他却起贪着贪染的心啊。这样的人因为有分别心，见破戒罪人就会起轻慢，见持戒的善人就会起爱染啊，爱敬。这样子持戒则是起罪因缘，因为心里啊，要么就起轻慢心，要么就起爱染心，这个都还是有烦恼的，都是会另外造罪的。以是故缘，于罪不罪不可得，应具足施罗波罗蜜啊。好，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真的要持戒清净的话，也要通达我空法空啊。于我法中，我法就是佛法啊，在佛的法当中。无如此人，就是这个破戒的比丘不是永远是罪人啊，我众生空，这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它无定性啊。于无法中定实有我众生命人啊，这都是众生的别名。如果决定实有我众生命人身见等啊，只要是我是实有，法是实有的话，佛就不说，佛法有开源变通啊。如果决定实有法，那就不可开通了。不过因为佛法是真实无我无法啊，没有定性，所以有开源变通。我法从本以来常清净明了。复次阿难，如果决定有罪，决定有受罪者，决定有罪就是法不空了，这个法是决定实有，决定有受罪者就是我不空，如果这样的话，则身即是神，那就会堕入常见。若常不可变动的话，受罪人永远一直受罪，根本没办法改变啊，那就没有佛道，也没办法改变啊，他无法去恶向善了啊。若身异于神，就堕入断见，也没有佛道，因为他要累积功德，结果又断灭了。 无法累积，这样也没有佛道。好，这个地方需要留意的，我们留意一下，身即是神，即堕常见。我们看一下角注46。好，这里我先引印顺导师如来藏之研究所提到的，依世尊的正观，种种的我不外乎命意身意，命即是身的二根本见，就是一意这个二根本见。身我们先看定义哦，身跟命的定义是什么？身是身心合合的自身，而命是我的别名，神我的别名，所以这个地方的命有时候翻成我，有时候翻成神，例如上文十住毗婆沙论，身即是神，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命即是身的意思。好，那不管是命意身意，命即是身，或者是身寓于神，身即是神，那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常见跟断见呢，所说相反。我们先看角注46刮胡二，命意身意，命就是神我，神我跟我们的五蕴身如果不一样的话，以为我与我们的五蕴身心不同，我是身心以外的另外一个实体，身体死了，身外的我，这样的神我还是存在的，继续流转于生死中，这是常见，就神我不灭，即使身体败坏死了，这个神我不断的流转于世间，那就是常见。而有的人主张命即是身，以为我不离身心，当我们身死了以后，我也就没有了，那我没有这个神我没有，那就堕入断见。在诚实论基本上也是跟导师这一的解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在十住毗婆沙论这里所说，身即是神，它是堕入常见，正好跟诚实论还有导师这里所说的相反，所以可能性有两个了，第一个是翻译版本上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版本做校勘，只能暂时存疑，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呢，好，如果翻译没问题，那解释就要来配合他的话，那怎么解释呢？可能性是这样子的，如果决定有受罪者，那就是身，我们这个身决定有受罪的身是决定有的话，决定实有的话，那么身是实有决定有，如果身即是神的话，那么神也是决定实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常见，神也是决定实有，那就是常。再来，如果身跟神我分离，但是身如果是有决定受罪者的身是决定实有，而神又与身不同，这样的话身就变成非有，就堕入断灭，就成为断见。如果从另外一个要会通彼此的差别的话， 可能有这两种解决的方式。第一个可能是翻译上的出入，版本上的传写的出入。第二个就是从身，如果是决定有受罪者，那么看这个身即是神，身是决定有，神也是决定有，那就堕入常。身是固定决定有，如果异于神，那神就不是决定实有，就堕入断。如是六十二见皆可是菩提，但事实不然。六十二见就是种种其我执的邪见。那六十二见有三种不同的解说，如教注四十七。第一个是《长阿含经》的梵动经，第二说如导师这里所引的《摄大乘论讲记》，跟这个相同的还有智者大师《妙法莲华经》文句，也是类似这样的解说。还有瓜胡三集藏中观论述这样的解说，这样的解说跟摩诃波罗蜜经的佛母品还有大智论卷七十的解说是一样的。例如我们看角注四十七瓜胡三，六十二见一因，因就是运，例如说五运嘛，有色受想行识。我们如果以色运来谈，有四句，例如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就是四句。这色如果从常、无常来看，色就有这四种。那五蕴呢，色受想行识有这四种，那就有二十咯。另外一组是从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色蕴有这四种，那五蕴就有二十种。好，第三类，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有四种，五蕴那就有二十种。所以这个就各有二十了哈。五蕴从常无常等四句来说，边无边，如去不如去，这样就六十。再加上一义为本，一就是命即是身，义就是命义身义，合起来就有六十二见。好，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见解了。那事实上是无我、无我所、我空、法空，因此，不能说六十二见都可以是菩提。是故阿难，我于大众中狮子吼说而无所谓，我法有开通，非不开通，从本以来常清净明了。清净有时候是空的别名啊。就是为了怕众生落入恐惧空啊，有时候用清净来说明空。阿难，若罪决定实有，那就毕竟无涅槃。如果犯戒的比丘有罪，那不能够变通，不能够忏罪忏悔，那就永远没办法得到涅槃。如果罪实有，受罪者实有，我就不会说佛法有开通。阿难，佛法其实从本以来清净明了，都是众生空法空，因此我弟子降伏内心得到安稳，没有疑悔，没有种种的罪恶，清净行道。菩萨应如是思维，不应称会破戒者，因为破戒者他不是永远永远 都不能够修行得解脱的啊。就像央觉摩罗啊，那即使造过那么重的罪，他还是有可能得到解脱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